启示录，第九章第一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第五位天使吹号，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，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。他开了无底坑，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，好像大火炉的烟，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。然后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，那蝗虫的王呢，就是敌基督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个等到那颗星从天落到地上，然后呢，他就开了无底坑，开了无底坑，有蝗虫上来以后呢，那意思就是说敌基督就出现了。那么这是好，我们暂时呢就读这么多。我们先有点简单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还是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需要你的恩典，我们需要圣灵对你的话做更深的解释，深深印在我们的深处。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好，那么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呢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到底敌基督是什么时候出现，大概什么时候出现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应该是可以对整个将来的时间表呢，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观念。但是我们说这只是大概的，我们不敢那么有把握。如果我们没有领会错的话，那么应该这样。那就是说，这个第五个号的时候呢，去第五个号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个星呢从天落到地上。那么这个星落到地上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你如果读十二章，我们好，虽然我们还没有读到十二章，我们先读一下第十二章。我们看第七节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大龙就是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，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徒也一同被摔下去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到十二章我们详细的解释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个天上属灵的征战，在这个征战里面是好的天使跟坏的天使征战。坏的天使那个头就是撒旦，然后就是堕落的天使。那么好的天使就是米迦勒，那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就与龙征战。那么这一次征战的结果呢，我们知道说龙呢就被摔到地上来了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现在的龙撒旦和他空中的魔鬼，根据保罗在以弗所书给我们的资讯，还有其他地方讲的天上执政的掌权，都是指的什么？都是指着空中，都是指着空中天使说的。那么尤其呢，讲到恶，讲到魔鬼，讲到撒旦盘踞的地方，都是讲到天空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说，撒旦仍旧盘踞在我们地球的外太空，或者是太阳系，因为他们拜月亮、拜太阳，也可能是我们的银河系，因为你看很多星象学它的根据，或者命理学的根据，都是根据这些这个银河系里面的这些星球的种种。所以呢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仇敌就得到敬拜了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哪里，但是大概就是我们地球的外太空。但是到了那个时候，当这个征战完了以后，这个撒旦呢就从地上呢就摔下来了。那么特别圣经第八节说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，他们再也没有立足的地方了。那摔在哪里呢？摔到地球上来。所以呢，第十二节，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们都快乐吧，只有地与海有祸了。因为本来呢，天和住在其中的那个诸天的范围，或者外太空的范围，是仇敌这个盘踞的范围，所以阴府的权势自然就弥漫在整个的范围。那当然
诸天有祸了。
但是现在呢，诸天那个是当然有祸，但是现在你们要快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。然后呢，这个所有的黑暗的权势都跑到哪里去呢？跑到地跟海来了。所以他说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所以现在要记得，魔鬼本来在天空，撒旦本来在空中，现在被摔到地上，他不止打了败仗，而限定他的范围，限定了他的范围。所以呢，他带着怒气就到了地球的表面来了。然后所以你就看见龙就站在沙滩上，等一等兽就从海中上来，再等一等兽就从地中上来。那么这就是十三章所给我们看见。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稍微看一点，我们以后再回过头来仔细来看这一段，那么你就知道说，在整个将来要发生的整个的许多大事的里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大事，就是空中有个征战。征战以后呢，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这个龙和这魔鬼就不在空中了，从空中被摔到地上来。那么摔到地上来，然后很龙一站在沙滩，我们看见敌基督就出现了，或敌兽就出现了。所以可见呢，敌基督出现应该是被他摔下来以后。所以现在好了，那么等到龙被摔下来，但是不要忘记讲了撒旦的时候，圣经里面称他做明亮的晨星。所以虽然他是属灵界的，但是他在摔下来在物质界的表现怎么是一颗星。所以当撒旦被挑下来的时候，你看见第一只兽不是从海中上来的，那不要忘记海的底下就是无底坑啊。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我们的主不是到葛拉山去要赶鬼吗？然后鬼就央求我们的主，就是千万不要把他送到无底坑，无底坑就是他们受苦的地方嘛。那么结果呢，后来主就赶把他们就赶到一群的猪，然后猪从山崖掉下去，然后掉到湖里面。那么不要忘记，最后我们知道说这个鬼邪灵的他们的去处，接近邪灵的地方就是无底坑啊，无底坑。好了，所以到了十三章，你看见这个兽呢是从哪里上来？从海中上来。那么现在呢，你明白这个以后，我们再回到第九章，再回到第九章。第九章说第五位天使吹号，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。那么现在你明白了，如果你明白圣经的思想就清楚，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什么？就是征战以后，撒旦被摔到地上来。摔到地上来以后，只有第九章告诉我们，他就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就把无底坑打开了。那无底坑一打开以后呢，蝗虫就跑出来。这个蝗虫是有王的，这是蝗虫呢，这个蝗虫呢，它的王是谁呢？就是敌基督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敌基督呢，就从无底坑上来了。那么你再看第十一章，第七节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，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，并且得胜，把他们杀了。所以现在你把这几处圣经一连，你就清楚了。十二章给我们看见撒旦再也没有地方了，摔到地上，所以呢有龙有兽就出现了。那么现在第九章刚好是不谋而合，应该同一个时间。所以呢，在那个时候，敌基督既然从无底坑上来，那么好了，那么这个人呢，他出现什么时候呢？应该是在这个时候，在第五号的时候出现。那么如果第五号的时间出现的话，那么现在我们要再对照另外一段的圣经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九章。但以理是第九章，简单的来说哈，第二十七节，一期之内，他必与许多坚定盟约，这个他就指的敌基督说的。所以在七年之内，在2520天之内，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。然后一次之半，就是一次之半中途的时候，起头呢，他完全是和平大使出现，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啊，大概这个敌基督会拿到诺贝尔奖金，一定他是和平奖金。你们做梦都没有，他会拿到和平奖金，因为他的确是和平姿态出现的。然后呢，就跟以色列就签了约，那个约其实死亡的约。然后一期之半，他忽然变了脸了，忽然翻脸了。翻脸以后呢，他就露出他真名的面目，所以呢，他必使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祭祀和贡献止息。那行毁坏可证的，就是敌基督说如飞而来。然后呢，主耶稣不去告诉我们说，那么这个可证的要站在圣地，你们读但以理书的要会意。好了，你把这段圣经加在一起，你就清楚了。那就是说，敌基督出现，敌基督在一期之内一半的时候就开始了一载、二载、半载。那么这个就是42个月，那么就把他的偶像放在里面。那个其实就是11章两个见证人不朽，42个月嘛，就是那个时候。那么这个我想已经很清，根据这个我想是很清楚了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敌基督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呢？他的出现最少是在7年，最少是7年，可能的比7年多一点点，这是可能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定时间，就是说第五号或者第一个祸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应该是最后2520天，或者是刚开始，或者在你以前大概不久的时候。所以我们说最少是7年，可能比7年多一点。那么所以4号、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，那不要忘记是在什么，是把比这个7年还要早一点点。就4号也许很快，也许不知很快很快几个月都不一定，我们不知道，可能一下子就完了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算它的话，你姑且普通我们的算法就是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应该是它出现了以后，这就是开始了2520天。那么现在大家明白是指着第五个号说的，是指着蝗灾开始说的。因为蝗灾不要忘记，蝗虫的王就是敌基督。那么敌基督呢，现在就出现在这个地球上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说，第一个祸、第二个祸、第三个祸大概是7年。我再说大概，因为我们刚才讲过这是最少的，所以大概是7年。那如果是7年的话呢，这7年很自然地分成上一半跟下一半。那么上一半呢，就是两个见证人的故事，就11章，你记得吗？你看了、第十一章第一节，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，且有话说起来，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，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，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，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不过42个，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。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一期之半，很明显现在这个敌基督翻脸了。现在你再回过头去看马太福音24章，我们主怎么说的？马太24章第15节，24章15节，你们看见但先知但以理所说的，行那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。现在清楚了，这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。很明显，这个应该是一期之半的事。然后呢，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。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人和奶孩子的有祸了。那么你要知道，等到这件事一发生以后，你该怎么做呢？就要逃。神的命令，主的命令就是要赶快的逃。 然后下面说，你们应当祈求，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，或是安息日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。所以这个大灾难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。好，大家想想看，这个就是我们普通，那么我们普通怎么说是一载二载半载是大灾难呢？就是因为根据一次之半，一次之半以后呢，不就是那行坏火可憎的吗？已经出现了，那么主